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讲主仆三堂都是连续剧啊，所以请各位原谅，我希望能够尽量的连贯，因为要讲尼希米记比较长一点，我们就分三堂讲。不过我有一个题目的说明还是一样哈，主仆，我的意思是说，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仆人的时候，最重要我们是主的仆人，是耶稣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人的仆人。事实上保罗说过，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不要做人的仆人，不要做人的奴隶。保罗也在加拉太书说，我如果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是主的仆人，是主的儿女，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使我们不要再像以色列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做埃及人的奴隶，做人的奴隶。另外主仆的意思是，那个主是指当我们在做仆人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主见。我们并不是为五斗米折腰，我们也并不是在巴结人。事实上如果你讲仆人只是在讨那个人的喜欢的话，那你可以说小人、太监，还有古今中外很多那些吹牛拍马的人是最好的仆人了。他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讨主子的喜悦，那个并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仆人。我们做的仆人是完全因为上帝丰富白白的恩典，让我们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五斗米折腰，不是为自己留后路，不是结党，不是一个什么小组织，而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神得到荣耀。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看，不管是旧约的摩西或新约的耶稣、保罗，不过我们今天特别要看一下尼希米。尼希米是王的酒镇，但是他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他要服侍这些以色列人，他要做最艰难的事，把以色列的城墙、耶路撒冷城墙修复好，让以色列人可以安居乐业，敬畏上帝。他做仆人，他不必淌这趟浑水的。他原来在波斯的王宫里做酒镇，生活日子非常的舒服，但是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恩赐，神给他一切的好处，为了要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要人同得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服侍人、做仆人，总是记得我们不被任何其他因素所约束，只有上帝的爱。我们不是为了要自己的好处，只有上帝的爱，白白的，白白得来，白白舍去。那么当尼希米愿意这样来服侍他的同胞的时候，他碰到非常多的困难，回耶路撒冷修城墙，内忧外患，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讲到一个主的仆人必须不断地领受主给他的恩典，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服侍下去，因为服侍是很累的。我们肉体喜欢人家来服侍我们，我们不喜欢服侍别人。神也的确这样服侍我们，但是神服侍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健康，替我们铺床，替我们找睡的地方，替我们洗澡，宝宝怀揣我们，这都是圣经里面有讲的，替我们洗澡，洁净我们，替我们穿衣穿鞋啊，这更多了。洗脚，神不断在服侍我们，好叫我们蒙了他白白的恩典，成为一个圣洁良善蒙恩的人，我们可以去服侍其他的人。尼希米也是这样，但是你要这样服侍人，你要让他白白得到福音的好处，你让他生命里面得到最好的，就是得到神。人的本性会拒绝的，你也拒绝，我也拒绝，我们不愿意神来服侍我们，我们不愿意神来让我们得到最好的，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得到我们想要的。那当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的时候，拦阻就非常的多，不仅以色列人拒绝，而且以色列人敌人也来破坏。我们靠着主，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做众人的仆人，不管你在家里，在办公室，在任何一个地方，这种心态，除非做仆人的心态，除非不断有上帝的爱，你没有办法继续做仆人。我们每个人都想做老板，但是叫别人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依靠上帝。但你不断祷告，不断的依靠上帝，不是说你就不再做事。求神帮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毛病，我们能说不能行， 我想做仆人也是一样，我们能说让我来服务你，让我来服侍你，我服侍选民，服侍什么，但是如果基本的出发点是利益，我说这些是要你得好处，要我得好处，我们官官相护，我们彼此有好处的话，那就不是真的服侍。我们再一次说，真的服侍不是为自己丝毫的利益，而是领受了上帝白白的恩典，跟人分享，跟人白白的分享。如果你有上帝不断这样的恩典，那真是需要依靠上帝，那么你就能够克服各样的困难。即使呢困难不走，你的意志，你的那个大方向是一直会有的。当他们修造城墙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包括仇敌在攻击的时候，越来越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想打退堂鼓了。我母亲生病哈，在几个月以前生病，带状疱疹。那么这个病通常一般人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但我母亲算是比较少数的，她一直很疼痛，而且很不舒服。哎呦，照顾到照顾啊，有的时候就很累，有的时候就没有力气，有的时候就想推给别人。我想久病床前无孝子，连自己的母亲我们都很难长期的服侍。各位，你怎么可能长期的服侍你的老婆老公父母儿女还有同事呢？我们的个性不喜欢这样。求神不断的让我们连接于他，而连接于他不一定会减少困难，而是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来面对这些困难。尼希米碰到的困难，一开始百姓不太想做，贵胄也不太想做，然后仇敌在那里破坏。那么破坏怎么办？一方面对百姓打气，一方面对想出对策来对付他们。在尼希米记第四章第18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21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各位，这里我要强调重点是仆人，大家都是仆人，尼希米也是仆人，我们做这工作对大家有帮助，但是很艰难，觉都不能够睡。虽然觉不能睡，虽然又要抵御外侮，又要修城墙，但是你坚定，靠着主坚定，就能够得胜。各位，我不是说我们要顽固，神的仆人不顽固，我们谦卑，我们受教，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被纠正。教会里这种制度已经行之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可以改啊，如果是合圣经就可以改。一个新的尝试可以开始啊，如果合圣经就开始。我们不能够律法主义说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但是我们求主有一个大方向，永远不改变。我们向着神，我们依靠神，我们为着主。我们服侍人，我再一次说，不是讨人的喜欢，不是讨选民的喜欢，不是讨别人的喜欢。我们服侍主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巴结人，我们不是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许多的小人一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巴结皇帝，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家庭。那些像易牙这些齐桓公身边的人，那不是真正的服侍。虽然从今天的标准来讲，那服侍真尽心尽意，那个是为自己的利益，为别人的利益，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人永远的好处。感谢主，尼希米知道有困难，他鼓励他大家也一起来做。我不知道教会明天会碰到什么样困难，今年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不知道我的身体，你的身体，你的工作，我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灰心，有的时候我在照顾我，其实不是我，主要是我太太哈，照顾我妈妈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想看医生了。哎呀，妈妈已经82岁了，够了，主赶快把我接去算了。 哎，各位，这个态度是很好，但是在生病的时候说这个，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我不想看医生了，我也不想吃药，都没有什么改进。各位，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都要吃药，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律法主义，没有一个做法一定是绝对对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大方向总是向着主。那主的仆人谦卑柔和，愿意受教，但是主的仆人定了心意，从主来的他就不会被改变。如果从主来的什么都可以改变，不是从主来的他不动摇，他不但不动摇，自己不动摇，他能够叫别人坚定。你看修一个城墙不能睡觉，哎，你能撑多久？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撑了52天，52天很辛苦，外面的人一直要破坏，但是内部在那个时候又发生纠纷。尼希米记第5章第1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我们曾经讲过，犹大人在尼希米记常常是负面的，他们好像是犹太人里面最强大的最多数的一个支派，但是常常是不大恰当的，常常扯后腿的。我们在服事的工作上，不管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都会有困难。教养儿女其实也是服事他们，有时候夫妻意见都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教会里更是多了，这个事工该进行，这个事工不该进行，个人意见不一样。现在很需要体力，很需要扶持的时候，百姓在那里说我们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做不下去？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为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尼希米在这时候开一个紧急全体的会议，我在上堂有讲过，他们这时候寸光阴寸金啊，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但是内部的危机太大了，他开一个会议。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同心合意的时候，有人就专门在这个时候囤积居奇，还有在这时候放高利贷，这个时候让有人活不下去，大量的百姓在这个时候活不下去，卖儿卖女。各位，我这两堂都一再提到，我们说做仆人并不是唯唯诺诺小人，那种小人奸臣，甚至像易牙一样自己儿子杀了给王吃的，不是。我们是往正面的方向走，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带人归向我们的主。做仆人，尼希米就是来服侍整个这个世代，帮他们把城墙建好，帮他们把城门建好，帮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但是他做仆人，他也有责备的时候，他把这些贵胄叫过来，他心里有筹划，不是随便发脾气。文王一怒天下安，他会发脾气，他会责备。各位，这些我们在应用的时候都求主帮助我们小心一点。你不要听我说神的仆人也会发脾气，你今天回家就大发脾气。你也不要听我说神的仆人工作的时候还带着兵器睡觉，我们今天就通宵祷告不睡觉。各位，不要照本宣科，我们要抓住那个精神哈。我只是在说，我们做仆人的需要做主的仆人，需要有一个看见，而我们的看见是会有错误的，所以我们也愿意被修正，但是要被神的话来修正。他发怒，他攻击， 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然后尼希米就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做，人家欠的钱，人家欠的东西还给他们，人家没有钱向你继续要钱来买食物的时候，因为没有钱就典当的房屋还有这些东西通通归还给别人。哎，我们感谢主。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照你的话行。一个做仆人的，当他看到整个的方向是错误的时候，他敢讲。我们上一堂也讲，有的时候不讲，有的时候不言语，因为时事很险恶，先知有说这样的话，但有的时候该讲。我不能说你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该闭嘴。我们记得我们是神的仆人，求主让我们在讲在做的时候都能够勇敢又非常的谦卑。哦，尼希米很强烈的要求所有富有的人把他们的把欠人家人家欠他们债的通通都免了，而且把田地葡萄园都还去了。他甚至抖着胸前的衣襟说，你们不这样做的话，愿耶和华把你的钱儿女通通都抖掉。一个神的仆人非常的勇敢。耶稣是众人的仆人，耶稣在圣殿里面可以把桌子推倒，可以拿起鞭子把人赶出去。我再一次说，你也不要现在就掏鞭子来打人哈。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见，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做主的仆人，我们走得正确，而且我们也求主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该讲的时候讲。尼希米在第五章第十四节，他说他做犹大省长的这十二年，他都没有领俸禄，而且他如何的供应其他的人。他讲出来，有的时候不讲，有的时候讲。耶稣有的时候闭口，我们上一堂看尼希米有的时候也不讲话，但是有的时候也讲话，用一切的智慧。你知道保罗在被冤枉被他同胞告的时候，保罗也会上告该杀，保罗也会说明，当犹太人在联合攻击保罗的时候，保罗有一次看到联合攻击他里面的人里面有撒都该人也有法利赛人，于是保罗就说，我今天在这里哈，有这么多的麻烦，就是因为我相信死人复活。他一讲出这句话，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就忘记联合攻击他了，他们两个就彼此吵架了，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法利赛人相信。各位，这段经文你们太老实了，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哈。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在挑拨离间呢，你们两个人合力在攻打我，譬如说你是什么颜色的银，你是什么颜色银，合力攻打我，我就想办法让你们彼此不和，我就不被攻打。哎，你看有人现在还会玩这种政治手腕，对不对？保罗不是在玩政治手腕，保罗所有一切的麻烦的确是他传耶稣复活了，他不是在玩政治手腕，但是当他看到一个机会，他可以把他的信仰更清楚表达出来的时候，而且更清楚表达出来的时候，而且使他这个表达的困难可以被除掉的时候，他也使用这样的机会。各位，我们做主仆人的人，忠心还有一个良善。忠心就是怎么样都想到是主的事情，良善就是不只是忠心，还要把那个事情完成来，要做得尽善尽美。我们不一定都能做得尽善尽美，我想我很多事情都做不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尽心，而且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朝着达成主心愿的方式来做，靠着主，荣耀归给主，不是为自己。但是有一句话我是觉得恐怕我们要小心的使用，就是 这个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哎呀，我们就去做吧，就去传福音，不问收获。未必，保罗说撒种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我们是希望有收获的，我们是希望神的话有结果，我们希望圣灵的工作能产生圣灵的果子，不管在我们身上或在众人身上。但是我们也的确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主要我们这样的服侍，这样去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结果，期待的结果，我们交在主的手里。我们生活是充满盼望的，我们不知道教会、家庭、社会、国家、整个人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们充满着主给我们的盼望往前面走。我希望我们能够积极，神的仆人，忠心、勇敢、谦卑、受教、体恤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很多错误，需要被改善，需要被纠正，我们也随时愿意调整。但我们希望我们那个大方向是我们自己和众人都越来越向着主。你不要做仆人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把世界上的人当作主人，你把世界的潮流当主人，你把自己的私欲当主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老板的欲望，满足客人的欲望，满足选民的欲望。各位，民主和独裁通通不对，如果不是信靠上帝。因为所有全民的意愿和独裁者的意愿和少数人的意愿和多数人的意愿都是罪人的意愿，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当然你更不要因此说我的意见就是主的意见哈，你自己是最需要被对付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听，不断的持守，也不断的修正。什么时候修正，什么时候持守，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尼希米在非常坚定责备贵胄的时候，在坦诚告诉众人他如何体恤百姓的时候，他有说明，他有替自己讲。但是我想他这样讲也是提醒百姓更多的来听他。保罗也有这样的情形，保罗说我被你们逼得不得不讲，就是保罗有的时候好像在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是加玛列门下的，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这个也很棒，那个也很棒。保罗讲这干嘛？仆人不应该这个样子。可是当他所讲所做所希望他的听众听的时候，不被听的时候，他必须把他权威讲出来。各位，这就好像一个好的医生，当他在治病的时候，病人说哎呀，我听另外一个医生，我听别的医生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跟你建议刚好相反。如果这个医生讲的真是对的话，他这个时候不能够说哦，这样哦，那可能他们讲的对吧，你就听他们，我错了，才疏学浅。他可能需要为了这个病人的好处，他需要跟这病人讲，你听我的，不要听他们的。哎，我为什么听你的？可能这时候他不能够不说出他的 credential 了，说出他的经历了。这位病人，我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我专门攻这一方面的，我的论文在这方面有多少篇，我医好了多少病人。那几个医生跟你讲的，他们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没有什么专业。哎呦，你好吹牛，这哪像仆人呢？各位，他不是在吹牛，他是为了这个病人的好处。我这只是举例子，你不要又回去再说你是哈佛大学医生，医学院毕业。我只是在说，我们有让步，我们有修正，我们随时应该让步修正，如果我们错了。但求神的话，神的灵来帮助我们。神的话，神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我们又看到在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尼希米在责备众人的时候，跪咒的时候，在剖析自己美好的时候，我的神啊，他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哎呦，好厚脸皮哦！啊，主啊，求你纪念我为这教会所付出的一切心力啊！风湿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都是这样来的。各位，如果真的这样讲， 能够让人知道你的苦心，而且知道你这样做是对的。各位，有的时候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自己高血压害人得高血压根本是不必要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对，而且是非常对的，那你就说吧，该说的时候说，该闭嘴的时候闭嘴。还有仇敌的攻击，做神的仆人要有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对神有认识，当然对自己有认识，对环境有认识，对工程有认识，坚持神给我们的，修正那些我们自己可能犯错误的地方。而且我们还是要说，虽然在教会里现在大家不大喜欢这样说，但我们在尼西米记，我们在许多神仆人身上看到仇敌不会罢休的。我很不喜欢这样说，就是我们做主仆人需要有一种敌我意识。哎呀，现在基督教已经是这么少数，你一天到晚敌我意识，这是我知道教会始终不大喜欢这种，这个是错误的，要小心啊。我也不喜欢，但是圣经里面讲，我们有的时候要小心仇敌的攻击，就需要小心。我知道我们都喜欢合一啊、友善啊、合作啊、伸手啊、握手啊、跟人家和好啊，这是很对。我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主要的信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魔鬼会做破坏的工作。当仇敌对尼西米或者对这些以色列人要工作的人威迫，甚至是真的武装的来攻击他们，讥笑、讽刺、打击他们士气，不能成功的时候，他们就假装要跟他合作了。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提供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这个师母加师母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右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这是老招了，这一招也用在耶稣的身上过，要把耶稣钉死，就要说他自称为王，白色恐怖，你要做王啊，那你要反罗马吗？在这时候没有罗马，你要反波斯吗？哎，我们是好意跟你讲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哎，你的声望很高，哎，你说你是仆人，可是现在外面分传你已经是主人了，你已经是王了，而且四次讲，第五次是拿着未封的信，各位，就是把那个信故意要让尼西米看到，这封信要寄到王那边去哦。我们为你的好，我们来谈一谈。做主的仆人不是不跟人家协商，不是不尽量的友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该有的立场守住了，就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做什么。再一次求神赦免，也求神帮助，也求神帮助我们大家。我说的对，各位听的对，你不要一听到这个就是说好，以后任何人包括在家里我提出意见，我就不再跟人家商量了。因为今天听到康牧师引圣经上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不多说了，那是出于魔鬼的。各位，你我再一次说，你不要用一节经文来说我们就这样做哈。有的时候是这样，你要坚定。保罗有的时候也没有跟别人商量什么，尼西米有的时候也不跟人家商量什么，耶稣有的时候也不跟人家商量什么，但有的时候他们是集思广益的。好，今天我讲主仆啊， 我希望没有讲到第三堂结束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做主，怎么做仆哈。这也好哈，实在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做主人，也不知道怎么做仆人，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神的儿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在神的儿女的权柄之下，我们管理治理这地。总之，你什么都要听，听别人的，那可能像父子骑驴进城，父亲骑在驴上，有人说这父亲不仁，对，让儿子走路好辛苦；儿子骑在驴上，有人说儿子不孝，让父亲走在地上。父子都骑驴，爱护动物的说这两个人伤害动物；父子都不骑驴，有人说真笨呢，有驴不会骑。你做什么都有人讲话的。我们应当听，应当愿意悔改，应当愿意改变，但也求主让我们持守。尼希米知道参巴拉来这样讲是捏造的，他们用一些话语来捏造。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尼希米手也会软的，随时要祷告。各位，我看过这样一个我听过我们一个同学讲过哈，好像是他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很讨厌了啊，那么学生都讨厌他，那他们就想要整这个老师，后来他们想一个办法，一定整得到这个老师，就是大家商量好了啊，反正有一个同学开始就碰到这老师就啊老师好，然后说。老师你怎么了，你的脸色很难看哎，你生病了吗？要注意一下哦，看起来你很疲倦。讲到第四个的时候，就每个学生碰到老师都要说，老师啊，你今天怎么了，脸色很难看，你生病了吗？到第四个，那个老师就请假回家了。各位，你我可能我们年龄越大越容易有这样的问题了。哎呦，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哦，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了？听多了，我们可能会害怕。我们人非常脆弱，我自己觉得，如果神不托住我们，这不要说一粒稻草了，一粒灰尘都会把我们压垮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主，真是千军万马，千山万水，真是等闲。求神坚固我们，让我们在应当持守的事上持守。包括我们谦卑，我们柔和，包括我们坚持主的话，包括我们持守主给我们的托付。后来又有人说，我们到圣殿里去谈一谈。有些解经家告诉我们，当有人叫尼希米到圣殿里去谈话的时候，可能是要陷尼希米于不义，因为到圣殿里去谈话哈，在第十三节第六章十三节说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如果那个到圣殿里是指到圣所里的话，很多解经家是这个意思，比较隐秘的地方，那尼希米不能去。各位，圣所或者是圣殿只有祭司可以去。你记得乌西亚王要到圣殿里面去烧香都不可以的。尼希米不是祭司，如果是这个是只要到圣所里面的话，那尼希米不应该去。他如果去的话，这些叫他去的人，这些叫他去的人里面有是祭司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局面的复杂。他们就可以跟百姓讲，尼希米是一个违反上帝律法的人，不要再听他啊，叫尼希米惧怕，叫尼希米犯错。做神的仆人，柔和谦卑，愿意被纠正，愿意被修正，但做神的仆人也需要有一个对神的忠心和坚定。到底我是不是生病了？到底我是不是有问题？ 啊，这个说起来是哲学上的大问题。你知道，法国一个哲学家笛卡尔他就在讨论一件事情，到底什么事情是真正确定的？因为什么都可能是假的。不瞒您说，你现在在这里听到，可能你也在做梦，对不对？可能是幻觉，可能你被人家骗了，我们在这里设计你也不一定啊。各位，你不要被我吓到了哈。可不可能？可不可能我有精神病？可不可能我讲的有错？我们真的不知道。笛卡尔到最后说，你能确定一件事，就是你在思想，或者有人说你在怀疑，你还能怀疑，所以你的存在起码是真的。这个回答我觉得没有真实的回答问题啊，但是很多人都在讨论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然后我怎么才能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你们也记得庄周梦蝶的事情，庄子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后来他醒了就在想，我到底是做梦，我是一个人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还是我是一只蝴蝶，我现在做梦我是一个人啊？也许你们都没有这个问题啊。可是人家天天跟你讲，天天跟你讲，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怎么能够继续持守下去？在古今中外，包括对基督教的信仰，都有这个情形啊。你们看那远藤周作的那个沉默，那个信仰最坚定的耶稣会的会士，在不断的逼迫之下，他最后背叛了信仰啊。那我们也可能啊。你不要忘记了，犹大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到最后变节了。你的祷告一直没有蒙垂听，你的事工一直不顺利，你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你生病久病不愈，这些都可以动摇我们的信仰。啊，这样做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压力不断的来，压力不断的来。欺骗不断来，欺哄不断来，这都是魔鬼用的。他欺骗我们，他压迫我们。我们能够求神在我们心中，圣灵在我们心中，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坚定吗？第六章十四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他没有说假先知。显然尼西米现在碰到的这些人已经是宗教界的人士了，而且是很有地位的，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帮助我。啊，我们感谢主，这好恐怖。我们看到这些一波一波的攻击，如果你从第一堂听起的话，一波波艰难，一波波攻击，攻击到第六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尼西米的祷告让我们觉得连尼西米好像都撑不住了。我们感谢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神叫我们经历的艰难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当的，在我们觉得快要承当不了的时候，会替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承当得住。各位，这句话对我常常没有安慰。快要承当不住的时候，我觉得神那个快要承当不住啊，都是很活的。这一次给你100斤，你快要承当不住的时候啊，他就在100斤刚刚加上去的时候，给你一个力量，让你能够承担得住，或者是有人来帮你。下一次给你可能就105斤，这一次叫你等一个钟头，下一次可能就是1:01。哦，因为你等到一个钟头的时候，你以为哦解救要来了，没来的时候你的信心可能垮得更厉害。我也不是要吓你，我只是在说我们感谢主。尼西米自己说，神啊，他们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然后15节，可能是你看这卷书里面最高兴的一节，城墙修完了，只修了52天，该谁害怕呢？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功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哎呀，那尼希米记写到第六章十六节就结束了吗？没有哎，后面还有同样多的篇幅在记载新的困难。我们是神的仆人，神交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工作，我们是仆人，我们是主，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不能擅自工作，我们不能擅自定目标。神给我们工作，神给我们方法，神给我们力量，完成了这个还有下一个，我们坚定的去完成，我们谦卑的学习修正。哦，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也让我们有的时候喘一口气。我们在十七节看到，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这里你看，我们不去仔细看啊，多比亚的亲人里面还有是修建城墙的。不过感谢主，城墙修好了，现在最重要一件事情，就起码耶路撒冷可以住人了。城墙修好了，门修好了，不会再有仇敌从夜间进来，这个城墙是修好了。下面呢，你看就是移民分配额的问题。哎，在中国哈，好像要到大城市，要到北京啊，要到上海，你们大家知道要定居啊，要居住在那里，那非常的困难。很多人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在大城市居住的这个许可。我们大概也知道，我现在听说台北市台北县，我在台北市，你们在台北县嘛，好像你们的待遇就不如台北市的，台北市的资源比较多一点。可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没有人愿意去住，因为没有城墙，很多人宁愿住在郊区。那个时候在第七章开始，尼希米就开始希望众以色列人都往耶路撒冷去聚集去住，甚至还要抽签强迫你去那里住。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你在家庭里面，你在社会上服事，如果老板给你的工作或者是教会给你的工作真的是修个城墙，真的是修厨房修厕所，做事情或者今年的贸易额希望达到1000万5000万，各位都不是最难的。我们服侍最难的不是做完一件事，服侍最难的不是修好城墙，服侍最难的是把人建立起来。那好难，那需要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坚定，更多的勇敢。那要把人建立起来，我们感谢主，继续需要神的话。尼希米继续做的事情就是让人在神的话里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警惕。第八章，他们通通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所以水门不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盛顿 DC 的一个旅馆叫做 Watergate 哈，原来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就有水门哈 Watergate， 在那个地方呢是读神话的地方。第八章第二节，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宽阔处，从清早到上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这个众民侧耳而听哈，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他们甚至好像是站在那里听的，在第五节，众民站起来，然后他们祷告。他们清楚的念，让百姓能够明白所念的。我们也很感谢主，在他们读神话语的时候，百姓很多时候就哭了，因为神的话叫他们觉得扎心，神的话叫他们明白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患难和艰难。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做神仆人的，我们是神儿女的，我们总要记得，不管我们做了多少错事，不管你现在过去将来会有多少的艰难， 记得神向他儿女怀的意念总是赐平安的意念。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有些身体上的艰难，这个有的时候神管教的手就会临到，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神就赐福。所以在第八章第九节那里，尼西米和以斯拉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下面这句话很多人很熟悉，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大家就去吃喝，就不忧愁，就大大的快乐，因为今日是耶和华的日子。各位，每一天都是今日，今天是耶和华定的日子，明天后天过去天天都是，因为焉有哪一个日子不是主在掌权呢？焉有哪一个日子我们的主失去了他的慈爱和怜悯呢？我们的主总是怜悯恩待的。所以愿我们有进食，有悔改，有忧伤，但是我们就算在最忧伤的时候，我们心中仍然有盼望，我们仍然有喜乐。我们听到神的话，神的仆人让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自己做神的仆人的人也应该听到神的话。但是神的仆人除了应该多听神的话以外，也应该多跟神讲话，多听神的话，这我想我们都懂。各位，做仆人的，做下属的，大概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就是少讲话多听话嘛，老板怎么讲你就去听就好了。对，在世界上也许是这样，但在神的面前，神并不是要我们只是听他的话。对，我们要听他的话，但那个听不是只是在读经祷告研经而已，我们听他的话，我们也要对他说话。你知道吗？神希望我们多跟他讲话，神爱我们。一方面我们的确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奴隶，我们是重价买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一方面我们是他的妻子，我们是他的儿女。焉有妻子不跟丈夫讲话的？焉有妻子天天只是是是是，甚至连是都不是，丈夫发命令他就去做就是了。为丈夫做饭，为丈夫烧饭，为丈夫洗碗，为丈夫做一切的事，丈夫一个人在那里吃，丈夫一个人在那里享受，那可能是日本的风俗，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如果侮辱了日本人请原谅。我们的主要我们跟他一起享受快乐。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的主从来希望我们跟他一起快乐，我们跟他讲话。所以在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向神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述说神的恩典和慈爱，述说神的一切的美好。这一篇祷告，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祷告，跟很多诗篇的祷告，甚至我觉得跟雅歌书很相似，表示这个主仆之间是夫妻之间，主仆之间是父子之间，主仆之间是朋友之间。我们是你的儿女，当我们离弃了你的以后，我们成为世人，我们成为悖逆之子，悖逆的儿女，可怒的儿女，我们成为世人的奴隶，情欲的奴隶。第九章第三十六节，我们现今做的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他一生，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 我们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们不为生活，不为任何东西跟人家做奴隶，但是我们为着主的爱，为着主的拯救，我们刚好就是为着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做所有人的奴仆，就用最谦卑、最柔和，又用最坚定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认识我们这位主，能够爱我们这位主。感谢主，有听神的话，有祷告，有赞美，但是也有好多艰难的事情，我们继续会看到。我们要听神的话，在第九章祷告，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如何的遵守神的话，要把一切出售的土产奉到神那里，要十一奉献，不要离弃神的仆人。我刚才讲到说他们也要进到耶路撒冷来住，你在十一章里面也可以看到，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百姓不喜欢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住在里面有危险，现在城墙建好了，有人得去。尼希米也想办法，我们再一次看到他是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他也有自己的主见，这个主见愿意被主来修正，愿意被环境来修正，但是他也知道该做的，对众人有利的也应该去做，所以他就可以说他这个仆人规定命令撤迁的方式，让十个人有一个人去耶路撒冷，还有呢也真的用强制的方法让神的仆人得到供养，这里没有任何暗示的意思，也不是贵教会的长老或者是传道人跟我反映了什么哈。那个时候事实上在以色列历史上，当人跟神远离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神的仆人，我是指我们当然都是神的仆人，但在这里仆人是特别指那些领薪水的，也就是靠福音养生的，也就是祭司利未人这些人。十一章第三节，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尼提宁就是殿役，圣殿里服侍的人，和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他们都住在自己的地业里面，他们不住在圣城。为什么？因为圣城不能养活他们，那圣城不能养活他们，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啊。那不做神的工作，就只好做其他工作。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碰到有一些是美国的教会的牧师，他自己开一个修车厂，因为薪水不够。各位，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太强调要怎么做。你说他应该专心祈祷传道，你可以说保罗就支帐篷啊。你说他应该支帐篷，你可以说彼得说我们别的事不能管，只能专心祈祷传道。人很诡诈，我们常常喜欢用对自己最有利的经文来解释。神的仆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求别人的益处，不是拍马屁，不是叫你养尊处优。保罗说我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下面一句话是说叫他们可以得救。人的益处就是认识上帝，悔改信主。尼希米非常辛苦地建好了城墙，非常辛苦地让以斯拉来教导这些百姓，也让这些百姓遵守神的话，但遵守神的话不是一天的事情，那是一生之久。做主的仆人不是一天的事，是一生之久。要防备仇敌的攻击不是一天的事，是一生之久。好，我们看十三章。 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啊，这也求主帮助我们哈，与一切闲杂人绝交。你不要因此今天就跟你不信主的家人还有同事绝交了，你不要因为有人没有拿水来迎接你，拿食物来迎接你，那么今年的红包给少了你就咒诅他们。在圣经里面，包括在尼希米记这里所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除恶务尽，不要让世上的情欲、肉体的私欲去影响你对上帝的信靠。而不是说这种形式上做法我们天天都要这样去做。在每一个时代，我们看到包括在旧约的时候，摩押人里面有一个女人，甚至耶利哥城里有一个妓女，都是被接受的。拉合或者是路德都是被接受的。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服侍人让人能够认识信靠这位上帝。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在神的家里面有人，包括我们自己，这是保罗说的，我自己来传一个福音与你们以前听到的不一样，这要被咒诅。所以不要以为以色列人是排他的，更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很自大排他的，有种族歧视，有各样的歧视，没有。我再说各位，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所领受的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丝毫时间或者地方或任何一件事可以让我们基督徒骄傲自大夸我们自己的成就。因为保罗对那些外邦人说，诸君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就是那些丢失的祭司，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你们要来敬拜我们，不要，我们没有什么好被敬拜的，我们跟你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基督徒不敢说我们比外邦人有丝毫的更优秀、更聪明、更圣洁、更善良，我们跟他们有一样的性情，一样的罪恶，一样多的悖逆，甚至有更多的悖逆，因为我们认识神更多。我们也同样有一位主，一位神，神也同样施恩给他们，也施恩给我们，甚至希伯来书说有福音传给他们跟传给我们一样。神非常怜悯恩待所有的人，非常公平慈爱恩待所有的人，但是神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愿意去信靠去跟随，愿意对神的恩典有反应。在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以色列与一切的闲杂人绝交，然后到第四节开始，你又看到以色列里面的问题，就是祭司跟多比亚结亲。我们前面看到多比亚有那么多的错误，结果又跟他结亲了，你说怎么可能这样？各位，从教会历史上来看，从我们自己生活来看，你岂不常常发现最大的问题在我们自己身上，最大的问题在教会身上。我们常常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邦人，不是那个不信主的黑道流氓，常常我们自己妨碍了主的恩典。那我们也感谢主，尼希米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他有发该发的义怒，你是神的仆人，谦卑柔和，承认自己的罪恶，但是你是神的仆人。在第13章第6节，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的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第8节是，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我看尼希米的脾气不小，他那前面也讲到人家收高利贷，他就把衣服来抖，说你的儿子女儿都要被抖掉啊，如果你再收高利贷的话。这里他把所有不属圣殿的东西通通丢出去，当然你也不是要今天就开始做这些事情，甚至我说这话要非常小心，你们也听得要小心，你家里面有偶像，但是你只是媳妇，你不是家里的主人， 你真的有神的感动要把它丢出去，我当然也非常阿门哦。但如果你不是家里的主人的话，我想你也只有求主保守你不被他玷污。各位，但以理这些人在波斯王宫里可没有把那些偶像丢出去，丢出去他头都要被砍掉了。这不是妥协，这不是对主的信仰不坚定，而是那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权柄和机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但是主告诉我们该做的，主给你该做的时候他就去做。然后你又看到利未人的辛苦，第十三章第十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巨个奔回自己的田地了。在美国有些我看过有些教会诗班还是付薪水的，连诗班都有付薪水。各位你也不要哎呦这真是堕落啊，你要知道更早的时候，你像我们有一个教派叫巡礼会，巡礼会 Free Methodist， 你知道什么叫 Free Methodist？ 就你在这个教会聚会，你进来听到是 free 的，不要钱的啊。是啊，以前在教会里面你进来听到都要钱的，那个时候风气是这样，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不这样，那感谢主嘛。那利未人和诗班应当有人眷顾，其实这是大卫的时候就有的规矩，应当有人眷顾，也就是他们要得到供养。当然也许得到供养要唱的要求也高一点啊，我不晓得。这真是很遗憾哈。各位怎么一有钱哈就要求就多一点，而且表现就要好一点呢？事实上我们照今天的经文来看，我们说服侍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好的服侍，更好的被服侍，就是没有任何金钱的关系。当然你就说哎，那康牧师我们就跟信友堂建议以后康牧师都不要领薪水嘛，你的服侍会更好。我口里当然也会说阿们啦，心里可能说哦，这个不一样哈。我们感谢主，尼西米是仆人，包括为其他的仆人着想，他有让这些利未人没有后顾之忧，但他在做这些事上，你可以想到他的艰难哦，真是各种艰难，跟保罗讲到的路上的艰难、盗贼的艰难、海上的艰难、外在的、内心的，好多神的仆人有这些艰难，但神的仆人盼望更喜乐、更有盼望、更有信心、更坚定。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礼节所行的善。他随时需要神帮助他，一年一年过去，经验越来越多，越来越老练，但是他没有依靠这些经验老练，他依靠上帝。啊，感谢主，解决这个问题，让人有吃的，要解决那问题，让人没有吃的。而是什么？十五节以后，不是让人没有吃的，让人能够守安息日，禁止、警戒，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跟钱有关系。安息日卖东西，大家都方便，又有钱赚，这何乐不为呢？在有些社会、有些国家，如果你是一个警察，你不贪污，那不是你不贪污的问题，你可能你的位置不能保，那不是你不贪污的问题。如果你不贪污，可能你甚至有性命的危险，因为黑道可能把你们这一批都买通了，你不买账，那么你是人家得钱的拦路虎，你可能会死亡的。在尼西米那个时候，安息日或者任何一个时候，安息日卖东西，一方面有钱赚，另外一方面人家觉得方便，谁都愿意做。我也不是说我们今天要照字面这样守安息日，但是尼西米要这样做非常的困难。在尼西米记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比其他的章节里有更多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我想他在处理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不再是修城墙，不再是那些很艰难的时候， 他反而更多这样的祷告。13:22，他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日。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其实还没有完哦，后面还有洁清通婚败坏以色列的情形，而且在28你看到是大祭司的孙子有这样的情形，他继续在洁净他们。尼希米继续在做洁净的工作，各位，那就是仆人的工作。仆人的工作是洗地，是替人洗澡，是替人洗脚。那这里当然我说是洁净那块地，我也只是要说那是卑贱的、艰难的。他洁净他们，使他们各尽其职；他洁净他们，使每个人能够向着主。尼希米记最后一句话：“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不是靠着你，我怎么这样服侍下去？”好辛苦，好累，而且施恩于我，后面怎么样呢？那显然是后面还有新的工作嘛。各位，我今天讲到终于结束了吧，尼希米记结束了，但是我们结束以后就有工作，你回家要烧饭呢，回家还要清洁啊，年已经过完了，又要上班了，哎呦，这么痛苦啊，是又要上班了。人生总有新的工作，总希望彼此扶持，彼此鼓励。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做你的仆人，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心腹，恩待我们在安息、在工作、在享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你的圣日，此时此地是我们享受也是我们侍奉的日子，此时此地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克服困难，也是我们看到有更多困难的时候。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